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节目一开始为你选了梁文音跟罗时丰的歌曲哦，《洗干稿》，时间到。
想看卖呀，想看卖，越头对别人。
哎呦喂啊，心肝遐尼凶，你猜我付出的有够多，目屎一直流。
当初爱到要死，要活要死，彼个人伫倒位？上好吃人狗狗，只准。想看卖，我头对别人。
哎呦喂啊，心肝遐尼凶，你猜我付出的有够多，目屎一直流。
当初爱到要死，要活要死，彼个人伫倒位？上好吃人狗狗，只剩骨头。
好歌曲哦，也来聊聊生活话题。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哦，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哦，可能就是人生必学的功课，也就是死亡这件事情。 说来还真是残酷哦，听起来真的是告别跟沉重的感觉。那我们今天从一个角度来切入哦，你知道吗？其实在台湾哦，就是现在哦，人离开的场域大多数是在什么场域呢？哦，大家可以猜一下，思考一下哦。传统的一个观念哦，叫做留最后一口气回家。所以如果你是因为疾病的关系，或者是你了住在医疗院所或机构，早一辈的长辈哦，会讲说，哦，希望最后可以回家离开。所以呢，早年其实台湾所谓善终的地点哦，多数情况下是在自己的家里面。但是其实这个状况已经有一些逆转了。根据卫福部的观察，近20年台湾的临终地点出现了变化，从自己的住所转向为会在医疗院所离去。这个数据是这样显示的，他说2005年啊，有超过50%的民众选择在家中过世，跟在医院啊还有诊所离世的人是不到40%的。那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哦，是有一些变化的。大概在2011年2012年之间呢，出现了一个关键交叉之后呢，在医疗院所死亡的比例就稳定超过了在家中去世的这个选项。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其实它可以观察几个社会的现象哦。首先呢，就是台湾的临终历程最终可能都会走向所谓的医疗化，也就是年纪大了，你可能真的是有一些病痛，所以你出入医院的次数比例增高，甚至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长时间必须待在医疗院所，也就会导致哦离开这个人世间的地点就是在医疗院所而非自己的家庭。而如果是早年呢，比较工业农业的社会哦，其实医疗的这个水平没有这么高，大家也不见得是很有条件，所以很多时候是不会在医院离开的，你可能生病或怎么样走了就是在家里面，所以才会有这样子世代的落差哦。那这两个差别会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事先观察到的是一个家庭结构的改变嘛，还有医疗科技的进步。那再来呢，很多长者可能选择所谓留一口气回家，他就算是先送到医院，但是确定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也会选择这个拔管返家。这一段路程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能也会造成患者某种程度上的苦痛。那到底好还是不好，其实有的时候啦，我们并不得而知，因为当事人都已经走了。那还有一些情况也是很多人联想到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家中离开，大家会知道说我要怎么帮我的家人处理后事吗？其实现代啊，虽然有所谓的殡葬业啊，或者是些礼仪业者啊，好像可以协助你，但是老实说，你还没遇到之前，你还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做反而是所谓的医疗院所，你会觉得说可能有人可以问一下，或者是真的突如其来发现状况哦，你可能是比较有管道的。比起你说你回到家里面，诶，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子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经验哦，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那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并不是要告诉大家说，诶，你在医院离开还是在家里离开，哪一个比较好？其实这绝对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跟你当时的状态，人的状态，还有你自己心里的愿望，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哦。所以为什么聊到这一块啊，他们说善终权善良的善哦，善终权并非凭空而降，而是要理解跟沟通。就连我们以前讨论到啊，说诶，你能不能接受什么插管急救之类的，其实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哦。你能不能就像人家讲说哦，这个器官捐赠，很多人会觉得说是把这个大爱留到人间，但也不见得是每个人能够接受一样。回过头来，连你想要离开的地点在哪里，你想好了吗？ 如果在有选择权的情况下，你觉得你想要在哪里离开，它会不会也是你觉得你人生最后一里路上一个重要的决定呢？因为这个预立医疗决定跟病人自主意识逐渐深化，所以越来越多人是很重视善终权。那以前谈论死亡，很多人觉得是很避讳的哦，呸呸呸，卖卵恭维哦，不吉利。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哦，其实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个友善的沟通跟讨论。所谓的善终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是要你自己想清楚哦。但是想清楚前，你可能也是有点慌张，你就需要事先做功课，像是收集一些资料啊，厘清我到底有什么选择。那现在的医疗机构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就像早年哦，大家有听过安宁病房吗？现在也有啊，安宁医疗等等。提到安宁这个词哦，如果你在20年前、30年前提，是不是会给你一种哦，你的子女不想要救你了，反正就让你放在那边的感觉，就是任你老去、任你死去的那种意象。但是实际上安宁并不是这个意思哦，安宁是指说在人生最后一里路上，选择对你比较舒服、你也愿意自在的方式去接受最后一段路要怎么走。所以它确实不像过往我们会觉得说啊，要积极的治疗，希望把你这个病给医好，而是当我们接受某种程度上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复了，我如何让我最后一里路是舒服的可能还是有点不太舒服，但至少不要太痛苦，我有足够的时间跟我的家人相处，我还有一些意识，我还有某种能力去维持这种状态。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叫安宁呢？也不是说你单纯进入安宁治疗、安宁医疗就可以解决了嘛，所以还是得自己去思考一下哦，你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那说真的，所谓的临终症状哦，大家不要觉得说诶，那是不是就是啊，他就躺在那了静静的，然后等待他离开，其实也不是哦。从医疗端呢也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离开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可长可短哦，不是说什么一天、两天、一个礼拜、几个月，有些人所谓的临终状是比较长的，它会伴随着病人或者是你的家人喘、肿、出血、躁动，这都是濒死前的一些自然的过程。所谓的缓和医疗可以相对去控制让这些情况不会让家人难以去处理。那这会不会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现象？那还有一个关键，也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家庭结构的改变。现在越来越多小家庭，长辈很多尤其是医疗进步，长辈都比较长寿一些些，可是小孩子生的少，甚至生一个根本不生。那对于年轻族群来讲，有的时候并不是不乐意去处理，而是说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可以学习的经验，突如其来让他去做这件事情，他也是会手忙脚乱。那这些机构啊，医疗机构会不会成为他们的一些助手呢？提供他的一些帮助呢？比起自己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可能都需要有一些人帮忙哦。所以刚提到安宁缓和，并不是着急的放手哦，而是积极的舒适照护。也许这样的观念到目前为止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有些人也会对于听到安宁缓和非常之排斥，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它成为某一种趋势跟方向，但是追根究底都要回到自身身上啦。如果在你有选择权的时候，你希望在哪里离开，是医疗机构还是你的家里，那你可能要想清楚。如果你坚定的想要在自己的家里离开，因为你觉得这个地方是让你很舒服很自在的，那你当时的状况能不能允许你这样子移动呢？有些人是可以的啦，甚至自己可以移动。那有些人可能因为状况比较不好，没办法，那该如何去配合？那你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移动的一些条件？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地方哦。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块啦，听来沉重哦，不过也看见这样的趋势哦。所谓的在家善终，可能已经不是国人的趋势了，而是在医疗院所。而在医疗院所善终，也不代表就不好。也不要觉得说医院就是冷冰冰的觉得没有温暖的感觉。它也因为有所谓的医疗器材跟机构的一个协助，所以也许会让所谓善终的过程相对是比较舒适的也比较有专业的人士来提供协助，这可能也是大家考虑的层面哦。
久才能当做一生的承诺？留不了你又如何？一旦尘埃落地后，就让泪水洗清我伤口。
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更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充满活力的一天，
心灵补给站，补充心灵成长的养分，让我们无惧困难，面对挑战。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样和大家分享哦，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哦。邀请到的是黄建宇毛哥来到节目当中。毛哥你好。
毛哥好。
邀请到毛哥哦，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毛哥这个十年前有这个遇到一些状况，然后紧急的要移植这个心脏，然后最后还真的在短时间内啊、成功的移植哦，对大家来讲，甚至对于医疗团说也都是一个奇迹。但是后续要面对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康复复健之路，这不单纯是身体上的一个复原哦，精神上也是啊，要思考的事情很多。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聊过啊，那个毛哥讲说这个计程车司机问你说啊，那您怎么可以就是这么长都这么乐观哦？因为我们正常人都会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多波折啊，并且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自己心里有很多调试哦。但我觉得毛哥的那个观点会。在觉得说，我要往前看这件事情，一开始会不会很勉强啊？就是我觉得人不是都会有那种低潮的情绪吗？或者是会觉得怨对自己啊，或者我们讲那种什么怨天尤人嘛，或者是觉得说啊，我怎么这个事情做不到？有时候心里就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刚刚毛哥讲的这一块，我都会很好奇说，那是想强行让自己很乐观，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违背自己心里面的状态呢？这好像有点，难道不能摆烂吗？我就躺在那，我就生气嘛，我就觉得这世界对我真不公平，这不也是一个选择吗？
那是一种选择。有时候我到南部去演讲，有些志工会请我跟一些早期的一些受赠者聊天。那我想，为什么要特定跟他们聊聊天？他说，不是每一个受赠者都跟毛哥你一样。有些受赠者他可能做了心脏、肺脏、肾脏移植之后呢，回来之后他继续抽烟，继续熬夜，然后继续打麻将。对他们而言的话，因为他们濒死过一次，所以他们觉得人生就是要值得任性。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我们不能说对或对，
是
而是你的价值观里面，你是把你自己放第一位，还是你把希望回馈这个社会这件事情，或者是回报这个社会这件事情当做第一位。那当你做出来的事情会完全不一样。刚刚薇薇说这是我的第十年，十年很长，我们都会经历很多事情，我们会变老，我们会老化，我们的人，我们周边的亲友会离开，我们的朋友会背叛，很多事情会发生。但十年很短，就你只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十年来让我重新的把自己再整合一次。十年前我自己自以为人生呢就是要追求所谓的人生胜利组。我们小时候了，我们那个年代不是微微这个年代，小时候妈妈爸爸都会告诉你说你好好念书啊。
对啊，
到时候毕业了到一个大公司里面去赚多钱嘛，这就是你的人生嘛，这是所谓的主流。我就服应的这个爸妈老师们，就是好口中的好学生嘛。我就这样子一直走过来之后，一直到了我52岁，到我倒下来的那一刻，我倒下那一刻，我旁边就是我只有我太太嘛。我跟我太太说我不甘心。那是一个脱口而出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只觉得我回不来了。因为我们家有心肌梗塞的病史嘛。我觉得我回不来了。但等我事后心脏移植了，人清醒过来了，我回头想想，我老婆跟我说你当时说你不甘心。那我心里在想，我如果我人生这一路走来都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我后来在大学教书，自己开了公司，然后这个号称所谓的人生胜利组这样子，我已经做到了我可能要到的那个目标。那 请问你人生不甘心什么？
还有什么事没做吗？那种感觉
还有什么事没做吗？
对，
我在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发觉也许是我的人生没有经历到真正的和解。和解的这件事情从哪里来？我发现我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想这件事情，才发现在我的家人，在我妈妈身上。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跟你这个年代的我们这个年代总是我们往把最好的一面给外面的人，我们总是把最坏的脾气给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我跟我妈妈就是这样，从小就是这样一直相处的。然后这个我一直觉得我妈就觉得是一个比较没文化啦，我是人生一主啦，讲话的时候总是有时候爱考试
啊。
那每个礼拜带小孩带老婆回去跟妈妈吃饭的时候总是不欢而散呢。这个情况多久？十几年来都这样。可一直到倒下来有个机会，因为我必须要经常到医院回来，所以我跟我妈妈住在一起。我没有想到那是我妈最后三个月。那个时候才真的发现，她说原来心中有一块没有和解的地方，自己觉得没做完的地方，可能是跟妈妈，可能跟家人这一块。就是你想想看，你的人生竟然，我说我幸运的地方就是我比别人都有了第二次的机会。我能够重新再活一次，把过去没做完没做好没做到没做完成的事情重新再做一次，那我要做什么？我不是说再回去念书再进大公司再赚更多的钱，不是。我就开始跟我妈妈修补关系，然后跟老婆小孩建立关系。现在家里晚餐是我负责的啊。然后我开始跟所有的朋友们建立关系。为什么？当时我倒下来的时候，每个人紧张，都很怀疑，都怎么会？因为你没有做好道爱、道歉、道别，尤其是道别，没有任何的预警，没有任何的状况情况之下倒下来了。然后这几天，所有的朋友们挤在病房的门口，然后录了那个声音
啊、对，
但我听起来就是很吵杂的急气声啊。他们一直认为是这个急声把我叫醒的，对，吵醒的。但我觉得这一切都让我能够感受到，重新对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所有的朋友跟家人有了一个新的定位。原来他们在我心中的位置是这么样的近，而我一直忽略的这一点。所以我醒过来之后，我觉得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弥补。所以我到目前为止，说实在的，我庆幸我十年前有了这个生了这场大病。因为这场大病让我停下来，我的生理时钟停下来，我的人生胜利组停下来，让我重新去看清楚什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重新把我过去没做完没做到没做好的事情重新再做一次。所以这十年来我几乎所以说十年虽然很长，但是十年我都几乎专注做这件事情。我几乎在做这个能够对我的家人对我的朋友还有对这个对温柔的这个社会能做的事情。所以我说我是终身的器官移植宣导的职工。
是，
因为这十年来我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是愿意去台湾各地自费的方式去演讲。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我能够回馈这个社会回馈这些朋友们唯一的方法，对我来讲唯一的方法。要不然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所以我用写书然后写剧本然后拍广告然后做演讲我用这些事情能够让这个社会能够进入善化这个社会，对我来讲大概也许是我希望，就是当我走的时候我不会再讲我不甘心我希望是能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留在世间所以这句话也从经常是我演讲的最后一句，就是我希望各位跟我一样，就是能够找到一件对你来讲对世界社会来讲对世界来讲是有意义的事情留在人间。
是。那我觉得我们如果以这个怪的这个大事件作为一个分水岭的话在那件事情之前的毛哥跟这件事情之后的毛哥真的是展开了截然不同的面对生活的态度，
判若两人。
对对，但我觉得这样讲，也许也有点，我感觉是着实是有点冒犯哦。但我会觉得，会不会如果我们也没发生这个紧急的这个意外跟事件哦，这个你当然也没有机会说不甘心嘛。但是 你的生活可能也不会太大的改变。
所以我很庆幸，说真的，
嗯，
我很庆幸十年前发生这样一场，然后让我能够停下，有这个机会重新去把你的第一次的人生做一个省思，然后重新对你的第二人生做一个规划。那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幸运，要不然就是你不会碰到这么重大的转折，要不然就是你碰到这么重大的转折没回来
啊，是
能够碰到这么大的转折还让你能回来，回来之后让你还有精神去想想看你还能怎么行，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功课。
嗯，
所以我要写书，我要演讲，
是
我希望让大家能够同身受。
嗯，
就算你没有生过病，
嗯，
就算你没有在重大的失业失恋当中迷失掉自己崩溃你自己，但至少你可以在我的书里面能够感同身受到，其实你认为的无常离你很遥远，
嗯，
其实不会，
嗯，
它就在你身边而已。
我觉得另外一块也是刚刚毛哥有讲到，因为这么多场演讲会遇到很多的人，也许是受赠者或者是一般的民众，那大家对于自己的人生生活态度是不太一样，就像刚刚讲的，为什么不要讲那个感同身受，不是比较彼此的痛苦啊，我比你的苦更苦啊，你比我的苦还要不苦啦，
没错，
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你的苦就是最苦的，
没错
对，你不要想说哎呀，你失个恋有什么好苦的，我怎么样我都没哭啊，你哭成这样，其实我觉得你对那个感觉就是主观的嘛，
是
你就觉得现在很难嘛，所以你就是觉得我反正没有什么事情比我现在遇到这件事情还要再严重，但是你看哦，度过了一个这个坎，或者像刚刚讲，也许是一场重病，或者是怎么样，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可能截然不同。也许会不会毛哥也曾经遇过，就算是人家讲说有点那个劫后余生啊，但他会觉得还不如让我一了百了，因为我现在可能也有一些要复健，或者是我觉得我很不习惯我现在的身体跟状态，你不干嘛让我要再面对，尽管我的寿命是延续了，但是我相信也有人会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之后的状态，甚至我觉得这种人也许也不见得是少数哦，他可能就是困在这。
当然，而且其实不用看，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我也曾经困在那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碰到自己人生当中最没有办法经历过，有人经过不了财关，有人过不了情关，有的人过不了刀关啊，比如手术这些刀关。那我觉得如果能够撑过来的，那就是所谓的天选之人啊。
是
的，有人觉得我为什么要经过这些事情？你当然可以选择不要，但是当你选择你往前走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你自己放下那些包袱让你比较轻松的时候，所以你只是选择你要不要而已。很多人会陷在那个漩涡里面，其实那是他自己选择的，因为他背着那样的痛苦让他觉得有活着的价值跟必要。因为像我有时候会跟碰到一些受赠的朋友，或者是重大伤病重大手术的朋友，我曾经也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组织这样的联盟，
嗯，
啊，带着大家跟着大家一起说，我们一起去演讲啊，
嗯，
因为曾经有捐赠者的家属，
嗯，
看到我听过我几次演讲的时候，就问了我一件事，让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事情，
说
毛哥，为什么又是你来演讲？
嗯，还有其他人呢？
我都其他看不到其他的受赠者，我说哦，我觉得这点是我的问题了，因为我比较爱讲话。但回过头来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人说，他们不见得能够跟毛哥一样能够演讲，能够写书啊，
对啊，
能够谈。我说，我都倒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而是说，你有没有把自己过得好？
嗯，
过得精不精彩，是在于你有没有把自己照顾好？
嗯，
你没有去影响到，去拖累到你的家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
哦，
那也是我们身为一个受赠者，其实真正能够回馈到所有捐赠者里面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让他们知道你过得很好。
嗯，
所以如果你面对这些很多人在询问的时候，你只是在卖惨。
嗯，
你在告诉人家说，比如说微微，你今天这个怎么样？可是你会跟所有的人在你节目上说：“我，哦，告诉你，我昨天回医院回诊了，啊，哈，我昨天打了几针啊，抽了什么血，哎呦好痛！我真的觉得好，这种生活好累。”
嗯，
好，不说别的，光这件事情，如果说其他的人、其他的受捐赠者家属或其他重要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我觉得有时候情何以堪。
嗯，是可以理解。
捐赠的家属其实心里都在想，他们所捐赠出来的亲人的器官，
嗯，
不知道那个人的身上过得好不好。
啊、哦，是。
如果他的态度是说，哦，做天美，
嗯，
那我又所谓何来？因为说在台湾是全世界这个移植的医疗水准是最高的地方，
嗯，
但是台湾是全世界我们在做器官捐赠意愿最低的地方，
嗯，
这就牵扯到很多，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把这一块普及，
嗯，
大家没办法接受一个全尸的概念，
嗯，
那如果我们今天用这些已经捐赠出来的捐赠者家属心中略有含义的话，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个社会？所以你把自己过得好，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勉强，就是微微今天可以看到我，其实我一个人这样过来，其实我很勉强的过来。但是我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每一场演讲我都很勉强的过来？因为在勉强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得到一个救赎啊。
嗯，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能够有机会把这样子我过得精彩，也就是要谢谢那些我的原生的这个老哥的家庭，谢谢你们当时把老哥的所有器官捐出来，我也谢谢所有的捐赠者家属，你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让他们在面对所有亲友的责难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器官捐给的那些人现在过得很好，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做的可能还不够，所以来讲未来的，我已经突然发现未来十年要做的事情就继续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新的那个 目标吗？
是
吧，
继续十年。
我的心不断的飞翔，路不断的向前伸展，
哇哦，下个月你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
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做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热线，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在每个微笑。 笑都珍贵，再美再飞跃一起迎接新世界。
我们刚刚讲这个十年哦，从这个意外一直到现在十年，其实我在看书，我刚刚讲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哦，我就想，哎，这十年其实又有很多无常的大事，像我们前一段有特别讲到，我们中间经过这个疫情年哦，
嗯，
其实这对很多人来讲也都是突如其来，
没错，
然后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我们现在是说因为已经像什么与疫情好像有共存什么之类的，诶，但你仔细想想啊，我们那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叫做解封啊，也不知道解封是什么时候，然后那时候去看医生多不方便，甚至在讲说，诶，如果不小心确诊啊，诶，每个礼拜几乎每天都有那个记者会在报多少人重症甚至多少人死亡。其实那是一件对很多人来讲，那时候死亡这件事情就好明显的摆在每个人的眼前。你在那之前，你可能都不觉得这个生个病会怎么样，生个病就看医生。但是从疫情开始之后，你就发现，但凡你流个鼻水、打个喷嚏、咳个嗽，你都觉得我是不是快不行了？真的会有那种感觉哦。所以，我们自己在那个刚刚讲疫情那段期间的那个感觉如何呢？因为您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相对也是需要稍微再留意一下嘛。那时候疫情普遍都很严重，哎，然后我想您身边也很多亲朋好友就，哦天啊，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状态。
那几年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状态，但我觉得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曾经从死人都已经走过来那种感觉，对我来讲，就算是死亡其实是很接近的。
嗯，
所以我就按照医生告诉我的事情，
嗯，
我的健保卡上现在有注记六次，我打过六次的疫苗。
哦，
就第一个，我先把自己保护好。
嗯，
但那个疫苗不会保证我不中标。
嗯，哦，对啊。
但会保证我自如果中标，我不会得重病。
嗯，
我就不会让我的家人觉得很为难。
嗯，
所以而且我的身体不能有任何一点病毒。
嗯，
所以那几个，那应该说那几年，
嗯，
我几乎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家，所有人关在家里面，我就让自己寸步不离。
嗯，
但是意外总是会发生嘛。
嗯，
那段时间刚好是我的故事改编成电视剧。
哦，
电视剧要开始上映，要首映的时候。
哦，
我在首映之前得过唯一的一次 COVID-19。
哦，天哪，还这么就在那个时候？
就距离啊，首映会的话大概就七八天。
哦，
那时候我就面临了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因为要通报嘛。
嗯，对对对。
要不要通报？
对啊。
如果通报时间有误差，我刚好那个第七天卡到我首映会那一天，我就没办法出席了。啊，
对。
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很 COVID-19 的险吗？保险
啊，
嗯
哦，有。
你如果不通报，你就不能够去领那个保险。
对对对。
对，我那时候保险金还蛮高的哦。
对。
两难，你要不要通报？
嗯。
啊，我不通报，那。保险拿不到，
嗯，
如果通报了，那个时间刚好卡在首映会前的话，
嗯，
怎么办？
嗯，
啊，我那个时候第一件，我发现我 COVID-19 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就搬到旅馆去，
哦，
一个人搬到旅馆去。那时候有那个防疫旅馆嘛，
嗯，
一个人就第一个先搬到家里人受到影响嘛。
嗯，
去那边之后，我就想了一天之后，觉得保险好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以大家的为先，
嗯，
所以我就放弃保险那件事情，
嗯，
我就直接通报了，
嗯，
我觉得有时候老天爷就是疼惜你的老这个善良的人。后来那个合下来，我的整个那个潜伏期，就是你七天的潜伏期，刚好在首映会前一天。
哦，
但那一天，我们首映会的男主角庄凯军呢，
嗯，
他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刚好两差两天
哦，他
所以
遇到，
所以首映会那一天呢，我安息，
他们就没来，
加了一个人形立牌。所以这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了。当然会不会有影响？有，就是你以前这种会哭的事情啊，现在都笑笑的说出来了。
哦，
那时候哎，人仰马翻的。
对，我觉得。我们刚刚讲说那种重大伤病确实也许在大家生活当中 不见得你的一定会遇到，那当然我觉得遇到也真的是一个考验啦。但就像刚刚讲，我们回到我们共同有的那个回忆嘛，像是这种大疫情的时代，诶，你现在想来那真是可怕，就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就是突然生活发生了骤变，然后就像我们那时候，哎，我记得我还确诊了两次，还怎么样？并且第一次啊，就是人家不是说那个吞口水喉咙都会痛吗？我必须得讲哦，纯粹只是吞口水喉咙会痛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好痛苦。然后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在看毛哥这次的书的时候，我心想说我在痛苦什么鬼？就是
我跟你说的，你的痛苦是最痛苦的。
对，然后那我那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哇，就是我们不要说我们一定要类比说多么严重的意外或事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时不时就会发生一些让我们觉得很难过得去的事啊，甚至有些东西不是你什么多努力就可以避免，就像那时候讲疫情，大家也是我们也是很认真说哦，这个轮流上班，或者是说你就是要在居家里面工作，接触与人的接触，然后还要什么消毒，什么该做都做了啊，还是会遇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人说那个体感很有一种深刻的体会吧。
所以我的第一书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说，不是一句话就是说嘛，这个死亡跟无常到底哪一个会先来？
嗯，
也不知道嘛。
对。
那大家你觉得年轻啊，或者是像男人中年大叔，其实有两个东西是最少的，就是我们永远误判两件事情，一个是自己的实力，一个是误判自己的体力。所以我不怎么觉得我有时间，我有体力，我可以活得很久，但我觉得永远不要相信自己这件事情。无常是已经在你的人面前，已经在你的身边了，只是你能够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十年来，我一直用这种很轻松的方式去面对，因为你永远没办法去让自己做好准备，我就让自己的心理永远做好准备就好。
是跟大家聊到哦，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哦。毛哥在这个移植心脏成功之后哦，这十年间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透过这个机会啊，跟毛哥聊到，不管是说这十年做的演讲或体悟，或自己心里的一些整理。然后另外一块也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经验呢，其实我们确实会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遇到一些状况。那这个大大小小的，有些人觉得顺利，有些人觉得怎么样？我自己现在想来都觉得，像刚刚讲的那些我们无法抗拒的意外，像疫情或者什么天灾之类的，每一次经过都会让人有一些新的感触。像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以前那个有一年是不是在台南过年的时候有个大地震，对，就是好像是小年夜还怎么样，那个台南那个维冠大楼要倒的那一年，因为我老家在台南，就人在台南。哇，那个地震之后啊，改变最大的是我妈妈。她那一次地震之后，那当然我们家一切平安啦，但是她就是那一次地震之后，她突然觉得有些东西她不会这么苛待自己，就苛刻的对待自己。她觉得就你说震成这样，你也不晓得它到底什么时候停啊，是因为我们知道它真的就震一下就停了，可是你在当下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有一种觉得我要死了，就说老实话就是那种感觉，你觉得整栋楼都在摇啊，我真的要死了，然后我女儿在旁边，然后我觉得我们家好像看起来真的蛮脆弱的。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脑中的那个跑马灯就很像我每次看那个电影啊，还是有一些天灾的那个灾后的新闻，就是那种残破的瓦砾堆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会不会下一秒或下了两秒，这我现在在的那个地方就会像我那时候在电视上看过的那个场景呢。然后我在想说，那个屋板下来，那要该怎么办？其实也就短短，你看地震能几秒，三十秒够长了吧？那三十秒我脑中也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在那件事情之后，她就跟我讲说，她觉得因为她也是一个中年女性，她就想说，她觉得就是虽然为了家庭，我觉得台湾多数家庭是这样为了孩子什么的，然后努力赚钱或怎么样，就很舍不得花钱。那她现在也不是变得挥霍了，而是说她知道说有些东西你就是应该把握，有一个机会可以出去玩， 或者怎么样，哎，家人都可以，那我们就一起参与哦，不要想说啊，这个花钱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是过得多奢侈的人呢、啊。那就哎，有一间餐厅，小朋友找你去。啊，不要嫌弃说这么贵或怎么样，哎，也不过一个月全家吃一次这个比较好的餐厅，那也不无不可。所以我那时候这种种经验一直回到现在看毛哥这本书，我觉得人不一定是说我们要遇到那个重大手术或怎么样，有时候也真的就是一个契机，让你对于生活或对于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了改变，然后这个改变也许是好的哦，是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对，
我刚才提到的这件事情啊，我在书中也提到一个故事。2011年的时候，日本的大地震。一个僧人那时候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那我把那个照片拿来我的演讲当中会讲，就是因为那个僧人在那个片废墟当中，他突然发现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只能站在废墟上，在那边双手合十，在这边念阿弥陀佛。那有人就骂他了。你有那个时间，你还不来赶快来搬砖头
哦？
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难道他只能够，因为他又不敢那个念佛的声音太大声，他怕吵到那种求救声音
哦，
所以他就回去问了一下他师父。我觉得他师父刚刚告诉他了一件事情，那句话影响我很深。他师父就让他说，没有关系，你就去感受一下无能为力的感觉。感受无能为力的感觉，这句话好像我们常会告诉自己无能为力啊。但是你要感受到这件事情是你真的无能为力吗？还是真的无能为力了？你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你已经尽力，但是你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那个善念存在就好。所以对我来讲也是如此，就是现在对我来讲，我有很多身体上的一些限制，我有因为眼睛的关系，我有很多要外出的一些限制，限制太多了。当我这些所有限制都放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跟我讲过，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每天不要出门就好了，
就不会有事，
就不会有事了。但是我的心理咨商师跟我讲，我如果这样的方式的话，我大概不到3个月，我大概就整个人就完全失能了。所以我唯一的方式就是我如何想无能为力。好，我就在这个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能够外出工作，我不能，那我能够做什么？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每天在思考，对，我无能为力了，但我无能为力之后呢，我还能为自己，为这个社会，为大家做些什么呢？
是，所以也跟大家分享哦，这本书《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啊、也透过两段的内容哦，带给更多听众朋友重新去思考。也许你现在确实也遇到一些你对你来讲很生活很困顿的、很严重的困境跟难题。那有些人是好不容易最近度过了一个困难，那换个角度去看看自己的生活，那也很开心呢。今天有机会哦，很荣幸邀请到黄建宇毛哥来跟我们分享哦，非常谢谢毛哥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微，谢谢。
这条路塞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我会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8:5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刚好这两天呢、聊的都是比较温暖的话题跟故事哦。其实遭逢这个人生当中的意外哦，我们是很难去抵抗的。你要说是命吗？是运吗？其实都是哦。可是遇到之后，怎么去应对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不能埋怨哦，或者说你不能愤怒，你不能悲伤，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吧，这个都是人之常情，而是怎么去转念说，那我现在应该如何面对我全新的生活跟挑战呢？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那同一件事情，有人觉得是幸运，有人觉得是不幸啊、我觉得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哦。像 跟毛哥在聊的时候，我也问他，你也看到有一些受赠者，他获得了这个器官的捐赠，重生了，可是他不见得会很开心哦。当然说，怎么会有这样吗？不是这个大病床，不是应该很开心？你的身体整个状态一样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说我重生是一件好事。你看哦，这个世界真的是百百种哦，所以你说这样就错吗？这样就很不 OK 吗？不对吗？会不会有什么道德瑕疵？其实我觉得他都不到这种程度。人要怎么过活，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决定的。你说我不要去伤害他人，这是一个大范围的规范。但你说我人生要怎么过，没有人有一个标准答案啊，不会说你100分，你0分，没有人在评分的。所以终究是自己去选择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不一定说我要100%积极向上，凡事都微笑面对，但是面对困境的情况其实人人皆有，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大事，在某一些角度跟视野底下，它也不过就是度过去就好。如果这样想会让你去面对困难的时候更好过一些些，我觉得也非常不错。在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这些温暖的故事，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薇薇，明天早上8点和你空中再会喽。
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艳啦，香味香啦，都开好了，你是我的，我有爱了，世界完成了，心静天成，手紧握着，没有你好了，我很快乐，很快乐，我开好了。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户户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哎呀，好热哦。
开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